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进入新的一年，但愿这个节目的内容能够帮助你，让你的灵命不断的成长，更鼓励你借着听良友电台的节目吧，使你跟家人或者是你周围人的关系能够越来越好。那我素琴在这里呢，也想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呢，送给大家一节经文。神的话语对我们每一个属主的儿女都是那么的重要，因为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节经文呢，就是箴言书3:6。这节经文再次的提醒我们说，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认定他，认定主。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呢，无论在生活里面有多大的难处，让我们能够紧紧的跟随神，认定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不知道前面的路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我们说人生变幻无穷，每一天的生活呢都充满着不是我们人能够控制的一些变数。但是当你面对不能够应付的一些难题的时候呢，你会感到非常的无奈，或者是你要做出一些选择。在这样的光景之下，如果你不认定神的话，你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去做选择。原来我们的神他是赐给我们一切智慧的神，因为他本身就是智慧的源头，他愿意为我们开路，因为一切的智慧都是出于他。所以我们要先让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主做王，让他掌管我们生命里面的每一个细节。当我们的神来掌管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面所面对的大小的难题，我们的主他都会为我们开出路。就好像刚才所读的那些经文，他必指引我们前面要走的道路。但愿听这个节目的每位听众朋友，让我们在新的一年能够好好的认定神。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不单是有教导的内容，我们也有热线电话的服务，你可以借助热线电话跟我素琴交流。那很感恩的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00到8:00呢，有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成为我们的嘉宾，跟我素琴在这里一起接听你的电话。另外每一个礼拜四晚上7:00到8:00呢，有婚姻辅导专家徐老师也在我们当中。那什么时候可以打热线电话跟我们交流呢？就是礼拜三是早上9:30开始，一直到12:00，整个上午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另外两天就是刚才我所说的礼拜二个礼拜四晚上7:00到8:00，我们也会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你除了可以借助热线电话跟我们保持互动之外呢，你也可以发电邮或者是发短信给我们。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朋友，鼓励你借助电邮跟我们保持联络。我们的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辅导 @良友.net。那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那下面呢，我们就一块儿来听听弟兄姊妹的电话心声。
线连线，心连心，借电话交流，彼此守望祷告。
喂，哎，你好，我是周素琴。
哎呦，谢谢感
恩。欢迎收听线心合一电话连线。
浙江的胡姊妹，你好吗？
啊，你好，周师母。
你好啊，胡姊妹。
嗯，你好。
是
上次那个，我之前也给你打过电话，经常也保持联系。
啊，是。
不过现在也差不多想通了吧，就是也想通了自己这一段时间，就是然后准备也过年嘛，也去回去也好。
嗯。
嗯，就没那么多的怨气啊什么的，也没有那么多。
从你的电邮里面看到，你跟丈夫之间的互动模式上面有了一些问题，对不对？
就是有时候也会生气啊，但是过一段时间也会好，就会好了。
嗯，
就是这种可能也需要去改变吧。
你对丈夫最大的不满是什么？
就比如说啊，就是我会觉得他是可能是因为工作也太忙了嘛，现在我也不上班了。然后他平时也非常的忙碌，然后在灵修啊读经啊上面也非常的有缺乏，有时候也会说他，但是现在也都也会好一些。有时候就是比如说他带小孩啊，或者是我会希望他能专心的带嘛，有时候他就因为工作啊或回一个消息啊什么的，我就看不习惯，但是这几天他会好一些感觉。陪伴孩子的时间多一点会好一些。
胡姊妹啊，我要鼓励你，因为你不是第一次跟我们这样互动，你借助电邮啊其他的方法都有跟我们保持联络，我们真的是很想帮助你。因为我常常说在婚姻生活里面呢，妻子的角色是非常的重要，那神造男人跟女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当然了，现在丈夫一个人工作，你在家里面全时间的照顾孩子，有的时候呢看到丈夫做事情没有像你想象当中那么好的时候，你就会不开心。但是呢你一定要记得不可动手打人。
有时候我现在也改很多了，以前脾气是不太好
的。不可以的，他是你的丈夫，他不是你的孩子，连孩子我们都不鼓励打，对不对？
嗯，是。
我担心有一天伤了感情的时候，你们就很难弥补你们之间的关系了。所以这个动手打丈夫的这个动作是绝对不允许的。那你要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是什么呢？就是要处理自己的情绪了，对不对？
嗯。
你听空中辅导的话，我们常常教导听众朋友一些方法。那首先呢，就是你要跟神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而且这个位分呢，你要摆清楚，知所先后，对不对？丈夫是你的头啊，对不对？
嗯，对。
妻子要尊重丈夫，孩子才会知道要好好的孝敬父母。如果你是为了孩子让丈夫做得更好的话，你更要好好的表现你自己对丈夫的态度，因为孩子都看在眼里啊。
是，
对吧？
有时候就对，有时候就是脾气上来了或者心情不好了，就感觉像失去理智一样，就是一些道理啊就会忘掉。
所以你一定要悔改。一定要悔改，在神面前要为你的脾气祷告。我们说我们信了主的人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改变，对不对？
叫小
朋友。叫小你的小朋友在旁边了。那胡姊妹啊，胡姊妹，你一定要记得你是信耶稣的，你要求神帮助你改变你的脾气。如果你说你信耶稣，但是你还是那么任性的话，你不是信耶稣，你明白吗？
是。
我教你一些方法吧。可能你这个脾气呢，真的是自己有的时候控制不住。那当你看到你的丈夫帮你做家务也好，带孩子也好，发现有些地方做的不利索的时候呢，你呢？我觉得你要发脾气那一刻的时候，你赶快离开那个地方。
对，
对不对？
现在我在看一本书嘛，他也会有这样的方面的教导啊，什么转移注意力啊什么的。
你先要离开，
嗯，
你先要离开那个空间，或者是你跟丈夫说你这个方法不是很好，我希望你这样会更有效。讲完了之后呢，你要立刻的离开那个空间，你不要跟丈夫在一起，你去外面深呼吸一下，就是深呼吸，让你情绪能够沉淀。然后呢，像你刚才说的，转移你的焦点，把它做一些别的事情，想一些感恩的事情，或者是祷告唱诗歌，等你情绪平静下来的时候再回来跟丈夫能够坐下来说，嗯，你刚才这样处理事情不是特别的好，如果这样做的话不是更好吗？那你呢，也要把你的软弱告诉你的丈夫，特别是哈，你曾经因为你的情绪你没有办法控制而打了你的丈夫的时候呢，你要为这件事情跟他道歉。
嗯，好的，嗯，
好不好？
好的，
对，你一定要这样做，那你的丈夫就知道你的软弱在哪里，那他也愿意帮助你配合。夫妻是要互相尊重，我们说当我们有了孩子的时候呢，我们很希望把最好的东西给孩子，对不对？对呀，你是疼孩子，所以你现在全时间在家里面照顾孩子，但是千万别忘了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呢是影响孩子健康的成长。
嗯，是的，这个知道。
嗯，所以我也欣赏你呀、我也欣赏你，我能够从你的这个电邮里面看得出来，心有余而力不足，对吧？
嗯嗯
嗯嗯，
所以我在努力学习，去改变。
对对，这个改变呢，不是一次就能够改得好，要不断的，这是一个成长之路嘛。也是一个过程，一步一步要来的。所以呢，我是这样，我最近呢跟一对将要结婚的年轻的弟兄姊妹见面，因为他们找我给他们一些辅导，那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下个月你们就要结婚了，但是呢我先让这个姊妹，因为这个姊妹呢做事情也是要求完美，而她的男朋友就是将来的丈夫呢也是做事情很好，但是呢不是像姊妹就是说一定要在什么时间一定要把它做完，他是说他方便的时候他就去做，两个个性的不一样。那我就告诉他说，神造男人跟女人的不一样，我们先要认识，那你呢在各方面可能比你丈夫做事情都比较快比较利索，那你的丈夫在做事情上面不如你的时候呢，你要看到他另外的优点在哪里，对不对？你不能够要求他跟你一样，如果他跟你一样的话，你们的生活就更难了，明白吗？
嗯，
所以夫妻呢是要互补的，你来帮助他，他来帮助你，一起成长。只是我想讲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呢，孩子才能够健康的成长。你们之间的互动常常吵吵闹闹发脾气动手打人的话，这些东西呢孩子都看在眼里，将来有一天他会反射出来的。
我们吵就偶尔会吵一下，很少，偶尔就吵，一吵的话就会比较严重，平时就 很少。
那如果这样的话，你们的问题要去处理。为什么呢？是你们把东西都积压在一起，然后一吵就吵得非常严重了，对不对？
是。
对呀、所以要每一天清理垃圾一样的把内心的东西把它处理干净，你不要把东西积压在心里面。你对丈夫有一些建议的时候呢，你要当天就处理好，不要把这个不满带到第二天去。
好的，
这个是要学的，明白吗？
我跟一个朋友也商量，我说以后再过个一两年，姊妹也参加你们那个夫妻也学习一下。
好啊。
好的。
为你们夫妻的成长祷告哈。
周师母，我不知道可以跟谁讲这件事，今天鼓起了勇气。
去年远离河南北漂来到这里打工，没想到就遇人不淑，满打满的钱全都没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 空中辅导欢迎你透过电邮跟电话跟我们分享你的处境。当你发电邮的时候，请你留下电话号码，方便我们与你保持联络。
空中辅导的电邮地址是
辅导 at 良友一点 net， FUDAO at LIANGYOU 一点 net。
空中辅导的短信号码是
13229966022，13229966022，请写空中辅导。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河南徐姊妹的电话。喂，徐姊妹你好吗？
周师傅你好。
你好啊，徐姊妹。
是这样的，就是我打电话，就是我目前的问题就是我不能够从心里面去爱自己的丈夫，而且也不愿意顺服他。
嗯，
然后就是我知道这样不对，但是我走不出来。就是就是具体的问题就是就是说丈夫两年多前他就很想，就是之前他就一直很想创业，想多赚钱，然后就是他就一直有这方面的想法，然后我就跟他说，就是说挺安定的啊，然后大家都在上班，都有工资，孩子又在一起，我就觉得挺好的。然后但是他有很多年来一直都有这样的想法。然后到了2016年那个的时候，他就特别的，就是说很想自己出来做事，不再上班，他想创业，然后他就开了一家店。因为他开了一家店，然后我就要跟他一起来守着这家店。然后现在两年多过去了，然后因为现在总的那个经济环境不好，然后生意很难做，不好做，基本上我们就维持在没有多少盈利的那种情况下，基本上就是够一家人花去哦，然后投进去的钱就是说好一点的话能持平。所以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要把这个生意结束掉，然后要把店转出去的话，以目前的情况来看，是亏。然后就是因为这两年多都一直为这个事情，我就心里很烦，压力很大。因为从一开始做生意开始就发现创业没有那么容易，没那么好做。但是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说刚开始做不好做，你们要坚持。然后就是包括我丈夫的那个父母，然后兄弟都这样说。然后再后来房东又要求房子要一次性支付两年。所以我们就一次性交了两年房租。然后目前的情况是房子到了明年的4月份，那个房子就到期了。然后现在我的丈夫他就很着急，然后就想着说，就是亏，不管，就是他的想法是，不管亏多少钱，他都想赶紧把这个转掉，赶紧结束，然后他想再去干什么什么。然后就是我听到他这些话，我就会就会很难过，就会很反感他。然后目前我能做到的就是尽量不去跟他争吵。然后他说什么我听，然后就是很多时候从我心里面我就感觉我是厌恶他的。
你表面上是好像很听，但是你刚才说你不愿意听啊，你不愿意顺服他啊，对不对？
就是说从我心里面，因为就是很多想法两个人说不到一块嘛，如果你来如果你来摊开讲的话就会争吵啊，所以我就尽量不说。
所以你怕争吵，
他说什么我就听。
但是这个也没有办法解决你们的问题啊。那你争吵你们沟通好呢，能把事情讲开好呢，还是现在你就用逃避的方法 你觉得怕争吵的缘故，所以呢表面上是听，但是你的内心里面的那个结是越来越大了，对不对？
啊，对对对，这个就是我目前遇到的问题。
所以我不鼓励你就是说表面上听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而就是说好像是没事儿，其实不是的嘛。你明明你现在就是你是不愿意，但是呢你又不想争吵的缘故，就用逃避的方法。那徐姊妹啊，我想问问你们结婚多久了？
我们结婚有十几年了。
哦，已经十多年了。
哦，对对对。
哦，
因为因为我们两个一直看待问题都不一样。就是我们以前结婚的时候是不信主的，后来结了婚了，然后就是嫁到我婆婆家，因为婆婆信主，所以我也跟着信主了。然后就是信主之后就会发现很多的问题，我跟我的弟兄看法是不一样的。
看法不一样是非常正常的，因为呢夫妻两个人，我常常说没有夫妻两个人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你明白吗？每一对夫妻的看法都是不一致不一样的，但是呢要沟通，要表达。那你的丈夫你跟他结婚十多年，所以其实他还年轻。我刚才在听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蛮欣赏你的丈夫是什么呢，他有一个为了家，为了这个工作的缘故，他肯去创业，想去做一点东西，想让自己的工作有一点成就，所以他去创业，对不对？
对。
那你呢也很好，你当时呢你没有拦阻他，你配合，你附和他，然后呢一起去创业。但是呢两年的时间，
不是，是这样子的。当时我不是配合他，当时他先辞掉工作，半年以后，他强烈要求我回来。其实那时候我是不愿意回来的，因为我们所在的环境也是很稳定的，孩子都在一起，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在那里，不管就是聚会啊什么呀，我都感觉习惯了那里，我就特别不想回来。但是后来因为他已经谈下店，他已经把房子什么都搞好，你不回来也不行，所以那时候也是实在没办法了，所以才回来。
所以当初是你们不是住在一起吗？
你说
当初你们不是住在一起啊？
就是我们一起都在，就是创业是在我们老家，我们以前都在外地。
所以在外地的时候，你的丈夫想创业，他有没有跟你商量呢？
没有，是这样子的，他说我就说，然后也有很多弟兄姐妹劝他，因为也有很多做生意的都说，现在大的环境不好，然后就说你先想清楚了，看看要不要做，然后
这个呢，
跟他说
姐妹呀，
我说我们一起祷告，然后求神来带领，如果神看为好我们再做，神看为不好我们就不做。我说因为人不能凭着自己啊，然后但是当时他那个状态，他的反应就很激烈，
就是一定要做，对不对？
然后他就觉得说不管你们谁说什么，反正他就是要做。
好，好的，没问题。
当时我们牧师呀什么，
好，没问题，徐姊妹啊，当初呢，他无论是谁跟他说，他都一定要坚持创业。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也配合跟他一起创业。但是现在呢，不到两年的时间，他已经撒手了，他不想再继续的做下去了，对不对？
对对对。
好，那作为一个妻子的你呢，在这个节骨眼儿，你就应该平心静气的跟他好好的去讨论。你当初我们各自有很好的工作，我们全家人都在一起的时候呢，我是很向往那种稳定的生活。但是作为一个丈夫的你，你想创业，我也迁就你，我也放下了这一切陪着你。现在两年工作没有任何的头绪的时候呢，我是希望我们各自再能够像以前一样，能够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有一个安定的生活， 全家人在一起，你可以表达的，你的丈夫他听不听是他的问题，但是呢，你不要因为怕你讲你的问题而他跟你争吵而你不说，你明白吗？
啊，明白明白。
嗯，你一定要讲，一定要讲。
啊，就是，现在的问题是，就是说，因为目前是这种局面，就是说，他如果要重新找工作上班的话，可能是，他会去外面，然后我跟孩子都留在家里，因为孩子上学不能转来转去的，因为我们的学籍已经从外面转回来，不可能再从家里再转走。
嗯，好，如果这样的话，也鼓励你哈，不要因为过去的一些事情而现在懊悔。我们现在常常我们容易做错的一个让自己情绪不好或者是让自己困在一个困境里面的一个光景是，常常会想如果那个时候没有这样做的话多好多好，对不对？但是现在你、
啊、对 对, 对，
现在你
是
回不，
现在我的心里就是对他充满了抱怨，我看到他话我不想跟他讲，我觉得这种男人
不可以这样的，
我就觉得特别的无语。他想干什么的时候，他就拼了命的要干，他就把你所有的钱都投进去。那么他不想做的时候，他就撒手，然后
好，姐妹啊，
都要跟着他东奔西跑。
现在呢，
特别特别厌恶他，从心里面厌恶。
那你想选择继续的厌恶他呢，还是愿意按着圣经的教导去做一个真正的按着圣经来让你自己去学会交托仰望的功课呢？你要选择什么？你现在想要什么？
就是从我心里面我想选择仰望神，但是
好，
就是、
那姊妹啊，
就是总会在那种情绪里面走。
姊妹呀，所以如果你今天想学会仰望神的话，那今天已经走到这个地步。我常常说你的丈夫他没有在外面胡作非为，对不对？他做的这一切也是为了家，只是他尝试了没有成功而已。如果今天他成功的话，你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埋怨了，对不对？
其实也不是，就是他想创业的目标很简单，就是想发财。他就觉得说他有了钱，然后别人就会高看他，他有了钱就会有尊荣，
姐妹
怎么怎么、啊、这个才是问题的最根本。就是
姐妹呀、
啊就是、
好，现在我们不谈他，现在呢是就是要帮助你，因为你现在在这个困境当中，你的丈夫是怎么样的人，他的灵命怎么样，这是另外一回事情。那你现在你要选择什么？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你要继续活在这种苦毒里面，看到丈夫就厌倦，然后呢不愿意顺服他，你跟他的关系不好的时候，你的孩子会幸福吗？不幸福，对不对？我们在节目里面不断的强调，所以呢我再一次的跟你说，你要为你的丈夫祷告，为他真正的能够有一个好圣经里面的价值观祷告。他没有胡作非为，他只是尝试想努力的赚钱。虽然你讲的他赚钱的目的是不一致，但是呢姊妹啊，我们不要活在过去，你要活在当下。你要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既然你信主了的话，神的恩典是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都是够用的。现在这个处境，你要往前看，你不能往后面看。你如果一直往后看的时候呢，你把你自己就拉在那种痛苦里面，你明白吗？
嗯，明白。
所以呢，我鼓励你不要再看他过去，也不要看因为他的缘故造成你们怎么怎么样，这个是撒旦魔鬼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攻击，你明白吗？我们常常人都会有做错事情的时候，但是你的丈夫他不是故意的，你明白吗？他是为了这个家，而且他是做正当的工作，只是他的创业没有像他想象当中的成功。作为一个妻子的你，你更应该鼓励他，让他好好的踏实的在外面好好的工作，而你呢就好好的在家里面照顾两个孩子。若是可以的话，也让神开路，他不要离家太远，而你们家人能够互相保持一个好的关系，这是你现在目前要做的，明白吗？
明白。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就跟你谈到这哈，也求神真的是能够光照这位徐姊妹，让神的恩典能够覆庇她。这是河南徐姊妹的电话。
一步跟随你，踏着你心情交集，一步一步学习你，直到你心满意，一句一句听着你，我生命被你更新，要与你更亲近。
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河北王弟兄的电话。喂，王弟兄，你好吗？
喂，你好，你好，是周师母是吧？
对，你好，王弟兄。
你好，主内平安，主内平安，今天祝您圣诞节快乐。
谢谢你，
听众朋友们，
是也祝您圣诞节快乐哈。
啊，好，快乐快乐。
嗯，
那我想有一件事情，要求您和大家还有听众朋友们，祷告。
好，什么事情啊？
啊，就是。我的同学啊，我的同学在我们河北这边的这个本地呢，他骑着电动车很快，不小心呢，把60来岁的老年人给撞死了。
啊，
这样的一个人命的事故。嗯，
哦，
啊，这样的人命事故，结果对方的家属要求赔偿60万，这样天文数字，啊，那后来呢，通过这个律师，就是降低着费用，结果就是到15万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嗯，
完了以后呢，就是昨天他还给我联络，啊，然后他就说，那个吞吞吐吐的，他自己也不好意思说了哈。就是说，嗯，那个什么，就是可不可以借个钱，啊，就这个钱，
嗯，
我说行，那我给我的家人商量商量，
嗯，
就是说商量商量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跟我妈说了，那就借她10000块钱嘛，毕竟是要好的同学，
是，
啊，就这样，那我就通过微信就转账给她了，然后我的同学就连连向我道谢啊，
嗯，
那我说，哎呀，那尽力而为嘛，我能帮到你呢，我就帮你啊，我就帮你。后来呢，他接收钱以后，我就说，我跟你说个事儿吧，他说你说吧，我说我给你就是说传一下福音，给你介绍一下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救恩，我说好不好？他说那个什么，他说说吧。完了以后，我就跟他就是传福音。后来我就把这个主耶稣的这个福音呢，就是叫好消息，我就通过这个微信发给他了。
是，
完了以后我就跟他说，那你之后就是可不可以跟我一块儿来教会参加聚会呢？他也同意了。
嗯，
啊，我说非常好。我就听到有的这个长者说嘛，就是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
嗯，
没准呢圣灵，哎，我通过祷告，就是圣灵感动他，那主耶稣就会拣选他。这样也非常好，
嗯，对，
嗯，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代祷事项，我就跟您说一声，也，
哦，
也请听众朋友们为这样的一个事情来献上一个祷告，希望他能够信耶稣，
嗯，就这样，嗯，非常好啊，王弟兄，你知道在，很多的人现在在微信上面呢，啊，或者是在其他的平台上面都在听这个节目，尤其是我们的直播。你现在这样的呼吁呢，我相信很多的人愿意回应，愿意为你这个同学祷告。这位旧同学他姓什么？
他姓李，
李
木子李，
李同学，对不对？
对对对，
好，我们会在那个祷告当中纪念他，我觉得非常感恩，在他有需要的时候，而且你能够帮他，也就是说你能够有这个能力去帮助他的时候呢，去帮他，对对，这是应该的，而且我也非常欣赏你的是，你愿意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之下呢，把这个福音传给他，尤其是下个礼拜就是圣诞节了，圣诞节的时候呢，我们都在讲的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耶稣的降生，为世人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他答应说愿意跟你一起去教会，对不对？
对啊，是啊。
那如果他去教会的时候呢，你也要把他介绍给你们教会的传道人，不是去一次，我觉得他去了，我们要为他祷告，让圣灵感动他，他能够开他的心窍吧，就是让他有这个悟性，能够听得懂圣经，能够明白，更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当他接受了之后呢，也不是只是停留在信主那个阶段，而是需要有人就是跟进啊，栽培跟进，让他的灵命可以一点一点的成长，这样的时候呢，他的信仰才能够稳固下来。当然现在他可能还没有跟你去，但是他答应愿意跟你去的时候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很好的代祷事项，我们为他祷告，李同学祷告，希望圣灵真的是在他的心里面做一些改变感动的工作，好吗？
好好好，行，谢谢周师母给我这样宝贵的勉励啊。
也谢谢你今天来这个电话，那以后呢，有关于这一方面的需要跟跟进的时候呢，你继续可以借助热线电话跟我们保持联络，好不好？
好的好的好的，
好，
愿上帝祝福您
和您
的这个服侍的同工们啊。
好，谢谢你，这是河北王弟兄的电话。
喂，你好，空中辅导。
姊妹们，
我们是空中辅导的同工，你找周师母吗？
福建的陈姊妹，你好吗？ 我想我们为你们祷告吧，特别为你祷告，为你感谢神。
亲爱的听众朋友，
无论在台前幕后，
空中辅导大家庭的弟兄姊妹都非常关心你的需要。
逢礼拜二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空中辅导直播热线准时为你开通。
而逢星期三早上9点半到12点，你也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倾诉你的心声。
亲爱的听众朋友，别忘了
主耶稣和我们都爱你。
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广东张姊妹的电话。喂，张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哎，周师母。
是你好啊，张姊妹。
你好。
张姊妹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是这样的，因为我8月初我老公跟我闹矛盾嘛，然后就分居了，然后我现在还有一个星期吧就生二胎。然后这分居期间呢，就是一直我都是想着挽回我老公嘛，但是就是说没有成功。因为他拒绝跟我联系，就是我们只能通过邮件来交流。现在他说把我邮件也拉黑了。
你是说你们之前交流是在电邮吗？
对，电邮。
现在他把电邮拉黑了。
对，就是，而且他也说孩子跟你姓，孩子我也不来看，然后孩子也不出钱，也从8月份到现在吧，就是这5个月吧，我都是煎熬着度过的，因为怀孕，很辛苦，然后这个事情让我很伤痛，但是我也一直听教会的姊妹辅导嘛，就是一直就说不要离婚。实际上，我这个念头一直在动摇，就是因为我每次想挽回他的时候，他也是恶意现象，然后既不给我钱，又不给我，要说要把我赶出去，叫他妈妈把我赶出去，但是他妈妈并没有这么做嘛。回想了，我们认识是因为我们，就是奉子成婚，闪婚。
你说你跟你的丈夫是闪婚呐？
对，奉子成婚的。我们认识2个月就有了孩子，然后就是那时候我给他两个选择，一个是跟我结婚，一个是打胎分手嘛。他在挣扎中最后选择跟我结婚了，然后就是。结了婚之后就发现他的这个脾气特别的倔强吧，就是也不太尊重别人吧，他会跟滴滴司机，因为滴滴司机来的慢啊，他要跟人家语气不好，我那时候觉得这只是小事就忍了嘛，但是后来结婚之后发现他就是真的是特别的没有体贴我吧。
你们结婚多久了？
2年，2017年2月14号情人节结的。
结婚才2年？
2年。
那现在是头胎吗？
二胎，就是今年3月份又意外怀上了二胎。
所以一结婚就生了一个孩子，现在是第二胎啊。
对，而且就是第一胎孕期期间他有跟一个女的说他单身，追求了一个女的，然后最后我生完孩子2个月之后我发现了，就是然后那时候也是那个女的不知道他离婚的，那女的最后选择跟他分手嘛，所以他就回归了家庭吧。
我想问你，张姊妹啊，你是基督徒吗？
我是基督徒啊。
那你的丈夫呢？
不是。
不是。那你们这样听说结婚2年生2个孩子的话，也就是表示说在你没结婚之前你们就有孩子了，对不对？
是的。
那你不知道这是不合乎圣经的教导吗？
嗯，现在知道了也来不及了。
当初你为什么要跟他结婚呢？
嗯，当初我觉得我挺爱他的，然后又有孩子嘛。
好的，那我想问一下，什么叫做爱呀？
嗯，就是感觉好像跟他在一起，哎，挺踏实吧。
嗯，踏实，你觉得他好，对不对？
对。
好，当初你
那时候，
嗯，当初你跟他在一起，觉得他好，挺踏实的，所以你挺爱他的。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个不叫做爱。爱是什么？他不好的时候你也要爱他，那叫做真正的爱。不是他好的时候你才爱他，对不对？我们说今天是圣诞节，耶稣降生，因为我们好，耶稣才赐给我们救恩吗？不是吧。神爱世人，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来拯救罪人，不是我们因为好，而是我们是犯罪的罪人，但是他为了我们而付出，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叫做爱。所以你刚才说，当你结了婚，发现丈夫脾气不好，发现他很多问题，所以你就不爱他了吗？而你们当初分居是什么原因呢？
嗯，分居的原因是因为有一次，嗯，我在娘家跟小孩来娘家住了好一段时间，
嗯，
然后他从外地赶回来，然后一进门就是给我们很难看的脸色嘛，不招呼，不跟我爸妈打招呼，然后摸到小孩肚子就说。小孩肚子怎么胀胀的，你们给他吃了什么，就是很责备的语言。然后我问他，你坐船回来为什么不应该八点到而八点不到，他说你去问船长吧。就是
所以在小事情上面，八点跟八点半只差了30分钟，你就会跟他计较，对不对？
不，我是计较他这个说话的语气不好，因为正常人是说，
那姊妹啊，你期望他跟你们表达，或者是跟孩子也好，跟你的爸爸妈妈讲话的语气好，对不对？
是的。
对不对？
是的。
你跟他的关系好的话，他会不会跟你的爸爸妈妈讲话语气会好呢？今天你们的关系不好，所以他自然讲话的时候语气就会不好。那你现在跟我们两个的互动呢，你不会跟我讲话没有礼貌，对不对？但是呢，当你对我有一些要求的时候，我又做不到的时候，你一定会斥责我。所以我要告诉你的是，婚姻是什么？婚姻是要付出，而不是一味的要求。如果你结了婚发现，哎，丈夫不是你之前所想象的那个丈夫的时候，你也一样的要爱他，接纳他，帮助他。同样的，他也是会发现，跟你没有结婚之前，你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人，结了婚以后，你很泼辣，所以呢，他也会对你有一些期望。互相期望达不到那个要期望的时候，大家都会很失望。而我再次的说，夫妻之间呢，都会有摩擦，你不能够因为一些摩擦你就跟他分居。
不是我跟他分居哦，是他要求跟我离婚，要求跟我分居，要把我赶走，然后他自己搬出去住了，然后也不回。
那你有没有问他？你有没有问他？你说离婚的话，我们的孩子怎么办？结婚。我们是两个人都同意的，没有人逼你们要结婚，是你们自愿结的婚。结了婚，现在又有了两个孩子，你要负责任嘛， 对不对？
嗯，就是这个他没有考虑，他就是想摆脱我，他觉得我是他的绊脚石。
好，
而且这一段时间我都认错了嘛，我都说了我错了。
嗯，
他说我改不了的，他说我改不了的，我有你就没我。我只会跟你成为陌路人，就算离婚后成为朋友的可能性都是没有的。
嗯，他讲话已经讲得很绝了，对不对？
所以他这个绝吗？
嗯，
我会没有信心，而且我也是怀孕在身嘛。
嗯，
就是不管怎么说我也觉得是挺悲哀的。
嗯，首先呢，真的是希望神再次的能够帮助你，让你看到婚姻呢，就是不要随随便便这么快认识两个，你们是认识两个月还是两个月就结婚？那这个呢，实在是太不应该了。那张姊妹啊，
也不是半年了，半年之后结婚的，只是两个月有孩子而已。
对呀，那这就是不合乎圣经的教导了，不可能你认识他两个月就跟他上床发生关系嘛。张姊妹啊，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刻呢，你先把这件事情放下来，因为你很快就要生二胎了，对不对？最重要的是你的心情要平静下来，要好好的预备心把孩子生下来，然后呢，我们也为你跟丈夫的关系祷告。虽然你说你认错了，你的丈夫却不给你机会，那我们也求神真的是怜悯你们，让你们在这个冷静的过程当中能够互相的反思，去想一想在婚姻生活里面两个人应该尽的责任跟本分是什么。那所以现在呢，先不要急着去想丈夫他要不要跟你离婚不离婚的问题，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为你祷告，求神能够把他的平安赐给你，能够安安静静的预备好，预备生第二胎的孩子。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不容易，但是呢也求神帮助你，让你能够好好的依靠神仰望神。我们为你祷告好不好？
嗯，好的，谢谢。
张姊妹先不要放弃哈，我们为你祷告。
每个人心底里都藏着难以与人相处的一面，让我们谦卑检视自己的性情，学习与不同性格的人相处。每逢星期一晚上，空中辅导为你送上与他相处不再怕。
是的，每一个礼拜一我们特别为听众朋友预备了一个新的环节，鼓励听众朋友好好的听，在当中能够不断的反思自我成长。那下面呢，我想就花点时间为刚才这四位主内家人的需要同心合一的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慕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将你自己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是的主，进入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愿意在一切所行的事情上面都认定你，求你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也求天父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懂得与神同行，叫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情上面都能够蒙足你自己的旨意。主啊，还在这里祷告的时候，特别为着浙江的胡姊妹祷告，为着胡姊妹跟丈夫的相处再次的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你自己的圣灵，你自己的话语充满在胡姊妹的心中，让她知道婚姻是神你所设立的，借着婚姻让胡姊妹能够认识自己，也能够认识自己的丈夫的性格，而不是因为丈夫的性格慢的缘故而心中充满了怒气。姊妹也承认有的时候两个人的互动 因为自己的情绪高涨而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做出一些后悔的事情。求天父你再次的引导带领这位胡姊妹，让她靠着神的恩典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也借着婚姻能够认识主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更帮助这位姊妹不把一些负面的东西放在心里面压抑，而是懂得天天的去处理自己的不满，更能够有效的跟丈夫沟通。求天父你保守这一对夫妻他们之间的相处。我们同样的也把河南的徐姊妹交在主你的手中，姊妹也因为过去丈夫要创业而放下了所有的一切，跟随自己的丈夫，不单单是时间上面，在金钱上面也付出了很多，但是创业了这段时间没有任何的成果的时候，姊妹心中就充满了一些埋怨。主啊，我们在这里为这位姊妹恳切的祷告，求主你再次的怜悯这位徐姊妹，让她不要活在过去，而是能够活在当下，努力的往前看，更懂得为丈夫祷告。也求主你帮助这位姊妹学会看懂丈夫的心思，欣赏丈夫的努力，而不是一味的埋怨。我们深深的相信埋怨只会破坏两个人的关系，而没有办法夫妻的感情。求主你恩待徐姊妹，同样的也把河北的王弟兄交在主你的手中，感谢神你赐给王弟兄一颗怜悯的心，愿意帮助他的同学在最需要的时候，在经济上面有难处的时候愿意伸出这个援手。但是也求天父你提醒帮助这位王弟兄，让他不以借钱作为一个条件来带领同学去教会，他的动机他的心天父你是知道的，他很希望他的同学能够信主，但是我们在这里求天父你赐给他智慧跟聪明，让他用神的爱真正的关心跟陪伴自己的同学，也为他能够信主祷告，让他的同学经历神你是看顾他的那位又真又活的神。求主你带领他的同学。最后我们把广东的张姊妹也交在天父你的手里面，讲到夫妻之间的相处，因为闪婚，因为一味的要求，常常两个人闹矛盾，现在姊妹跟丈夫之间没有办法有任何好的沟通。主要在这样的光景之下，也求天父你先安静姊妹的心，让她能够平静在主你的里面，从你那里得力量，好好的预备生第二胎。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求天父你让姊妹去反思过去两个人的互动是否有一些无谓的要求。我们把她的丈夫也交在天父你的手中，求主你也怜悯她的丈夫，让她在你的带领跟感动之下能够学会在婚姻当中的担当，让他们两个人都能够学会反省，愿意去承担婚姻的职分。我们把这对夫妻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看顾。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再次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如果你听了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帮助的话，也鼓励你把我们的节目介绍给你周围的人。好，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